白玉堂一听，这个事儿真是胡烈干的，火往上撞啊，把钢刀拿过来，对准了胡烈，噗，就这一刀，脑袋当时掉下来，把院里人吓得一蹦。一看这白五爷真不留情啊，亲戚冷的，大公无私，这才叫大义灭亲呢、啊。要按理说，白玉堂没权利杀人，就拿这胡烈来说，不管犯什么罪了，你得拿张片子，把他犯罪的理由写上，送交松江府交衙门处理。但是呢，就情况特殊，在那个年代就是这样，这当家做主的人可以这么办，到事后跟衙门递个理由，说什么原因什么原因我把他杀了，那也就马马虎虎过去了。这个玩意儿倒不是说法律规定的无数就能随便杀人，不是那么个意思，咱们闲言少叙。杀完了，白玉堂吩咐用棺椁成殓送回原籍，然后又告诉大伙，看见没，胡烈不干好事，已被就地正法，往后不管是谁，哪个在破坏岛规，特别是抢霸民间少妇长女，以胡烈为例。大伙全都答应，白玉堂一摆手，这才散会，安下大伙走不说呀，咱们单说白玉堂来到受害人面前，跟郭章郭老者一再道歉，给姑娘也说了不少安慰的话，说我岛子上治岛不严，发生这种逆事，你们妇女无论如何多加担待，但是呢不让你们白受罪，我这儿多少给你们准备俩钱儿。白玉堂就叫账房给准备了纹银500两，又挑出那好绸缎来给包了一包袱，算赔礼认错的钱，然后把水里的小头目叫王顺给找上来了，让他准备一只快船，亲自把这爷儿俩送走。王顺点头答应，带着妇女走了，白玉堂和柳青亲自相送。哎呀，南侠在旁边一看，罢了，我这个人呢还是不老练，你看那阵儿我一听说这事儿，火冒三丈，把白玉堂的祖宗都骂出来，有点不沉稳，往后啊还真得注意。南侠想到这儿呢，又一琢磨，等一会儿白玉堂回来，我呀也说两句好话，把这误会解释开，然后我们俩得谈正经事儿。我为三宝来的，你把三宝给我，跟我到开封府到那打官司，我不也就完事儿了？可一会儿白玉堂回来，我怎么说呢？南侠背着手在武艺厅是来回溜，在这想词儿。正这么个时候，脚步声音响，一推门进来个人。南侠一看，瞅着眼熟，再仔细一看，认出来了，正是把大门那个醉里。一瞅这醉里，手里头提着把酒壶，咧着嘴进了屋，见着展南侠，扑通就跪下了。展老爷，您还认识我吗？
认识。你不是醉里吗？是小人。哎，我千不该万不该，我罪该万死。展老爷来了，我欺骗您，领着您钻那耗子洞，把您憋得通身是汗。这我太不对了。现在我这么一合计啊，我死有余辜。无论如何，求展老爷高抬贵手，你原谅我无知，展老爷你原谅我吧。
嗨，南侠一听真生气，恨不能过去踹他几脚。
但是又一想，他已经承认错了，就算了。
罪里啊，拉倒吧，不知者不怪啊，下不为例。起来吧，我不生气了。
不，您生气，
我不生气了。我这人说话就算数，你走吧。
不，您生气。
南侠一听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，我这仅解释，他那还没完。罪里，我再说一遍，我不生气了。
不，您生气。
南侠一看，这是滚刀肉，这是。罪里，我得怎么说你才相信？
好喝酒的人就得拿酒打赌。我说展老爷，您真不生气了，您喝一口酒，那就是真的。您要不喝，那还是欺骗我。
南侠一想，我哪有功夫跟你啰嗦呀？把你打发走了，我跟白月堂好办正经事儿。你想喝一口，喝一口，把酒壶接过来，也没酒杯，就对着嘴咕咚喝了一口，然后把酒壶递给他。行了吧，这回你放心。
哎，这回我才放心，展老爷是真不生气了。我多谢，我多谢。
说个多谢，他可没走，拿着酒壶乐呵呵瞅着南侠。南侠一看，这是干什么？就在这一刹那，南侠就觉着不好啊，肚子里发热，脑仁嘣嘣嘣，这个疼啊！嗯，马上他明白了，酒里头有药，但是后悔也掏不出来。等发觉有药，药性就发作了，就觉得天旋地转，眼前发黑。展南侠哎呀一声扑通摔倒在地，失去知觉。这醉里看清清楚楚的，然后转身到外头，有请袁大爷。白玉堂跟柳青这才进了屋。白玉堂看了看展昭，哼，哎呀，姓展的，咱俩的官司还没完呢，来人把他押回憋死帽。南侠倒霉不，又给押回去了。等这麻醉药过了劲儿，南侠一睁眼，还在这屋待着呢，心里说话，白老五，你可把我坑苦喽，我得什么时候能离开这儿？安下他着急不提，话分两头，咱们单说白玉堂和柳青。这柳青可挺担心的，五弟，我还没问你呢，你打算怎么处置这姓展的？是要他的命吗？
不，
我能要他的命吗？没到那份上。我呀，就是诚心调理他，非压一压他这个煞气，我非好好折腾折腾不可，叫他灵受罪，多算他服了，我这气儿出了，多的算完。
哦，五弟啊，不过咱把丑话说的前头，姓展的不白给啊，你没看他压的通天孔憋死猫，他手下可有人呢，起码来说开封府那些官人能善罢甘休吗？咱不说官面的人，就说咱大哥钻天鼠卢芳，川山鼠徐庆，三江鼠蒋平，能不管吗？听说现在他们都是官一下子了，六品带刀，左护卫还是御前护卫的，那玩意吃国家的俸禄，得给国家办事儿。如果他们找来怎么办？打，找来，有谁算谁。我跟他们翻脸无情，大哥您放心吧。
哎，好吧，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。
他们两个人在屋谈论着，那咱们再说那个小头目叫王顺，准备了一只船，把郭璋、郭赠娇父女二人放到船上，东西都准备好了。王顺呢，用高一点岸，小船开始行动，顺着这水面哗下去了。他是奉命护送这妇女，但是离开悬空岛还不到三里地， 后边追了一只船，这船头上站着一个人，这人一边撑船一边喊，借着水音听得非常真切，王头等一等，我有几句话说，等一等啊。这王顺一看，谁呢？黑天看不真，听雨声也听不真，反正有事儿，这几句话听真了，一想背不住五爷叫我回去或者有什么变化，所以他这只船就停住了。时间不大，后面追了这只船就追上了，两只船靠拢在一起，离得近了，王顺才看明白，闹了半天那只船上非是旁人，正是胡烈的哥哥胡七。就见胡七这小子戳了个大光膀子，腰里沙子管来，别着两把攮子，背后别着把刀，酒气熏人，杀身附体一般，肉蹦到王顺这只船上来了。王顺就知道不妙，胡头你干什么？
干什么？我说哥们儿，你都知道啊，我弟兄死了，让白玉堂一刀把脑袋给剥了下来了，我们他妈算什么亲戚？哎，我们哥俩出来混事儿，死了一个，归根结底死在谁身上？就死在这父女两个人身上。他们要不告状能吗？今天没别的说的，我要给我的弟兄报仇雪恨。王头你闪个方便，你上我那只船把这爷俩交给我，我宰了他们。这胡七说完了把刀拽出来，王顺一看那能答应吗？胡头我劝你，你可别胡来啊，你这可犯法，这要叫五爷知道你也活不了。呸，我不干了，什么五爷六爷的，我非宰不可，你躲了。王顺说什么也不躲，这胡七就急了眼了，姓王的，你要不听我的良言相劝，你可是我的仇人，连你也算在内，我可砍了。哟，王顺说你敢，我怎么不敢抓。胡七涮手就是一刀，王顺往旁边一闪身，没站稳的，在小船掉水里头了。但是王顺也不含糊，在水里一翻花上来，正好抓住胡七的脚脖子，往水里一拽，砰！他也下去了。这两个人在水里就打开了，把郭璋和郭赠娇父女吓得是抱头痛哭啊！救人呐，救人呐。他一想这王顺一旦要是失了手，他完了，我们爷俩还活得了吗？这个小船也没人撑了，在水面上随便飘动，飘荡荡荡，飘飘晃悠晃悠，晃到哪儿去呢？过了芦花荡，到了墨花村水面上了。在前文书咱们说了，墨花村和悬空岛这水都连着，以芦花荡为界，那面归悬空岛，这面归墨花村，谁也不行过界，这都是官准立案的。人家墨花村这面也有巡逻船，他们这个小船一过界，马上让人家给包围了。这巡逻这人过来干什么？来站住！等来到小船上一看，爷俩在那直哭，一问这才明白怎么回事，往水里看，呵，这二位光顾打了，也过了界，跑到芦花荡这边来了。这回墨花村的人不客气了，拿钩杆子往水里头一探，把俩人全给扽上来了，有里五八，五里四十，把王顺胡七全给捆上了。两个人各说各的理，墨花村的人说了，跟我们讲没用，去见我们二位员外带走。连郭璋郭赠娇都带到墨花村， 咱们单说双侠丁兆兰丁兆慧，人家哥俩没事儿，天天在家里头料理打鱼的一些事业，人家事儿也多。这哥俩正坐在屋里闲谈，正谈到展雄飞头上，说南侠一走连封信都没回来，这妹夫这个人怎么这么马虎，你倒来封信呢，什么时候跟我妹子成亲呢，我们家好准备准备。昨天母亲还问这个事儿，说妹子丁月华嘴没说，心能不着急吗？这个人要不给他写封信。哥俩正在谈论，报事的头目进来了，把方才所遭所遇的一切向二位员外讲了一遍。丁兆慧一听，既然发生这个事儿了，咱们就得管管他，人命关天嘛，为什么拿刀动枪呢？把王顺胡七带上来了。那么是真假不了，是假真不了，人家王顺正大光明奉了白玉堂所差，人家没有什么隐瞒的，当着丁兆兰丁兆慧把这事儿讲了一遍，把郭张郭赠娇带上来一问，确实不假，就露出胡七不是东西来了。到了现在，胡七也不敢不承认了，说我就想给我的弟兄报仇，别的我都没想。再详细一问，丁兆兰丁兆慧是大吃一惊，为什么把展雄飞的事问出来了？那郭章还不说吗？说在憋死猫，我跟展老爷压在一块儿，怎么长怎么短的。这哥俩已经现样，把我妹夫困在悬空岛了。白老五啊，你活腻歪了你！这哥俩听完心乱如麻呀，赶紧把这事儿好歹的处理处理。怎么处理呢？让账房又拨了500两银子，人家墨花村派人护送郭章、郭赠娇离境。你说这妇女也倒霉，也占便宜，倒霉摊了两回危险的事儿，好像没把命扔了。占便宜呢，这俩地方赚了白银1000两，后半辈都够花的了。这回有人护送，他们算没事了，咱且不提。丁兆兰丁兆慧这么一商量，怎么办？丁兆慧脾气暴，大哥，没别的说的，我妹夫现在被压在悬空岛，跟白老五闹翻了，这白老五我掐半拉眼角也看不上他，我们俩死不对头。既然有这种事情，干脆咱就集合队伍攻打悬空岛，踏平卢家庄。没说的丁兆兰有点类似展雄飞，这个人相当老练稳重。丁兆兰直晃脑袋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，不能那么干。你不看着白玉堂，你得看大哥卢芳，那哥几个跟咱们不错呀。你为了一个白玉堂踏平卢家庄，将来见的那几位咱怎么交代？再这一说了，我们领兵带队一打，闹急眼了，白老五就下狠手，背不住把咱妹夫就置于死地。咱们画虎不成反类齐全，那多被动啊。丁兆辉一听也有理，大哥您看怎么办？要不咱们夜探悬空岛，想法把妹夫接出来。哎呀，丁兆兰想了想，二弟啊，那这么办吧，现在这个胡七在咱们掌握之中呢，咱这么办，是你也好我也好，咱们上悬空岛去一趟，公开露面，把胡七给送去，交给白老五处理，就说发生了什么事儿什么事儿，以这个为借口见见白玉堂，顺便把咱这事儿提一提，在一定的时候把事儿挑明白，告诉他展雄飞是咱妹夫，咱们是亲戚，求他高抬贵手把展雄飞给放了，他要答应官司罢了，不答应 你回来或者我回来，咱们另想对策。哥哥，这么办吧，我去一趟，您在这看家，听我的信。二弟，你脾气可暴啊，到那块千万把火压住，不能得罪白玉堂，那是个小辣椒独头蒜，烟笋毒辣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，一旦把咱妹夫给杀了就不好办了。我知道，反正见机行事，见景生情，哥哥您听信了。不过哥哥你可注意啊，万一我们弄翻了还得打，管他什么卢芳韩章了，不管那套，就咱妹夫要紧，就得踏平他卢家庄。行，丁兆兰也做了万一的准备，采取行动，紧急集合，墨华村的人全准备好了，光快船准备了1000余只，在船头上也架好了原始的那种炮和火枪，也准备了强弓硬弩，在必要的时候攻打悬空岛。丁兆兰在家听信不提，咱说丁兆慧上了船，压着胡七，带着王顺，起身行，赶奔悬空岛。那来了不是一次了，到了码头，这船只靠岸，跟值夜班的说明来意。值夜班的一听，哟，丁二员外来了，哪敢怠慢，撒脚如飞到武义厅送信。白玉堂还没休息呢，跟柳青正在闲谈，得这报告一定是什么丁老二来了。白玉堂是朗声大笑啊，把柳青给笑毛了。兄弟你乐什么？柳大哥你看见没，事亲三分相，是火热似灰呀、啊。丁老二为展昭而来，兄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，他们是什么亲戚？哎呀刘德哥您还不知道呢，丁氏双侠把妹妹丁月华许配给姓展的了，您想想展兄非被压，他们能放心吗？所以这丁老二借口送胡妻，实质上为的是斩兄黑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那兄弟你说这个丁老二要问起这个事儿来你怎么办呢？哼，见机行事，见景生情，说好好的怎么的都行，要说翻了讲不了，我对不起他。好吧兄弟，我看你的眼色行事，来人，干脆我给你来个杀人灭口。